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用旧约、新约圣经，通过你的使徒先知啊，把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你就回转归向我们，那么福气和平安也必临到我们。父，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安静在你的脚前，求你来帮助我们，讲的需要你的帮助，听的也是需要你的帮助，啊，需要你开我们的心窍，啊，打开，让我们也是有愿意回转归向你，我们啊脸上的帕子就能够摘掉，就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啊，父啊，我们在这里啊，也是纪念到我们这有病的肢体啊，在医院当中的姐妹。父，我们也为这个年长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啊帮助她，求你的右手来扶持她，让她刚强壮胆。父也真的是求你给医生啊有这样子的聪明智慧啊，懂得来怎么样来医治她啊，来帮助这位姐妹。父，我们知道他因着他身体的缘故，他不能够啊来到教会敬拜，但他常常在病榻上啊，通过电脑来跟我们一起崇拜你。父，你是知道的，他的心意你也是明白的。父，就求你与这位年长的姐妹同在，安慰他，坚立他。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他和他的全家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头。求你帮助他们来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时刻，无论是体力上，是他们的精神上，是灵里面的需要。父，求你自己一一的看顾和提供和保守。父，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求你把下面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让每一个人都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你的面前，首先来悬赏这上好的福分，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逃避这个你的咒诅，能够得到你的祝福。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开始来查考这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呢，也是圣经当中一本比较相当难懂的一本书哈。其实呢，我也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点后悔，我为什么选这么一本书来讲，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既然就是说神给我有这个感动来讲这一本书的话，那也真的是求大家我们为我祷告，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把这个能够把这本书能够讲得明白学到我们想要学的功课。那么在开始讲撒迦利亚书之前呢我想先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哈稍微归纳一下，就是做一个一点点历史的背景的总结。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会比较清楚当撒迦利亚书讲到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他们这一本书的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以色列人呢，是从雅各开始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开始。那么在创世纪的32章28节里面记载了，那个时候神把雅各呢给他改名字，给他改名为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人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得名。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迦南这块地方呢能够自由的居住。后来呢，因为饥荒的缘故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全家，他们迁到埃及去投奔约瑟。约瑟呢，就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他们到埃及这个地方来逃避饥荒。那么约瑟呢，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沦为埃及人的奴隶，在埃及呢这个地方做奴隶430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按着神自己的应许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之后呢，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离开了埃及，按着神的应许要回到迦南地。他们经历了40年在迦南经历了40年旷野的流浪最后呢，终于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一路征战，就回到了迦南。那么这个时间呢，大概是主前1473年请注意一下哈，我们这里给出来的这个年份哈，比如说1473年都是不是不能说是100%的准确的，因为这个历史的缘故，大概都是应该有一些几年的差别这只是一个参考的年份。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回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住了有大概750年的时间。 那么其中呢，以色列王国呢，在主前930年的时候呢，就分裂为成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在主前经过了大他们分裂之后呢，又经过了大概200多年。那么在主前呢722年，那么北国呢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呢被灭了。那么北国被灭了之后呢，南国犹大呢又开始了他自己漫长的一个王国的历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持续了大概136年。最后呢，南国犹大呢在被巴比伦王国所灭。那么在这136年当中呢，犹大这个国家经历了3次被掳。就是说第一次呢是主前606年，在这一次被掳的过程当中呢，被带到巴比伦去的呢，有但以理先知，以及呢那个时候犹大的王室和他的一些贵胄啊，一些精英的这些阶层。那么这些人呢是首先被从犹大带到巴比伦去的。那么第二次呢被掳的时候呢，就是在主前597年左右。那么这一次呢，被带到巴比伦去的呢，有先知以西结以及后来的王室。因为他们的王室呢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之后呢，又另外有他们的王室在那里被建立。那么当时的王室还有呢，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一些他们能征战的勇士，还有能工巧匠以及大量的财宝。那么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圣殿呢就被洗劫一空。那么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被掳呢，大概的年份是主前586年。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大呢这个国家已经是没有国王了。那么这一次被掳走的呢，就是其余的剩下的一些百姓。那么最后剩下来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呢，就是当时这个犹大国当中一些最穷困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留下来了，剩下的稍微好一些的都全部被带走，被掳到了巴比伦去。那么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呢，都和神自己借着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一样。因为如果我们有查考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一直在讲这些事情。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的68年之后，也就是大概是在主前538年的时候，他们按照神的预言呢开始回归。那么实际上呢，按照神在耶利米书当中的预言，那么他们是应该被掳70年才回归的。但是呢由于但以理先知他呢对不起，前面讲到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个先知不是但以理啊，对不起，哦对，是但以理先知。是但以理先知但那个时候呢，他们被掳了68年之后呢，因为但以理先知他查考这个耶利米书，然后呢他呢知道我们被掳呢应该是70年，那么很快就要满70年了。所以但以理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恳求，来祷告甚至是禁食，为他的人民来祷告。那么这个回归呢就提前了2年。于是呢，就是在被掳68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开始回归。那么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呢，也分为3次。那么第一次呢是主前538年，也就是古列王的元年因为我知道我们中文圣经有两个版本有一些是叫古列王，有一些呢写的是居鲁士王。其实是同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翻译有一些不同，就好像我们后面等会看到这个大力乌王，那么有一些中文的版本呢翻成大流士，那么只是翻译的不同，是同一个人。那么我讲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讲的是谁。那么居鲁士王的元年开始回归。那么回归了2年之后呢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在这个他们的领袖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呢，开始重修圣殿。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主前536年。那这个呢就是在记载在以斯拉记3章第8节，就是回归的第二年开始建立圣殿，开始重修圣殿。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用了大概6年的时间呢来建立这个圣殿的根基。但是呢圣殿的根基建完之后呢，因为以色列的敌人他们极力的阻挠和破坏，他们在当时的国王面前呢就是诬告说以色列人呢建立圣殿呢是为了造反。 所以呢，就是亚达薛西王当时的王哈，就下令要停工。那么这一段历史呢，记载在《以斯拉记》的4:17-24。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圣殿的根基建完之后就停工了。那个时候的时间大概是主前530年。那么这停工呢，就停了多长时间呢？一停就停了10年，一直停工停到主前520年，也就是这个时间呢，以色列人第二次归回啊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圣殿的建造已经停止了10年。那以色列人呢，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极力的向当时的国王申诉，啊，最后呢，在这个神的帮助之下，那时的国王呢，就找到古列王，他们就找到了古列王当年写下的啊容许重建圣殿的诏书，那么因着这个古列王的这个诏书呢，所以以色列人呢开始再一次的被允许开始重新建圣殿，那么在他们重新建圣殿呢之后呢，花了4年的时间，就在主前516年，把这个圣殿的建造就完成了。所以我想，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查考弥迦书的时候，我们讲过哈，当年呢耶利米先知他曾经预言过波斯王古列要为神建立这个圣殿。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这个预言在以斯拉记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预言果然成为现实。按照神自己的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1:1，从1开始到第，应该是到第呀，我们开始看一下这个经文。以斯拉记1:1，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那么这就是在以斯拉记里面的记载，这个耶利米先知的这个预言成为一个现实。那么之后呢，以色列人的第三次归回呢，是在主前的大概445年当中，445年的时候。上面这些有关于建殿哈的过程呢，就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到第六章之间。那么在以色列人第三次回归的时候呢，因为圣殿已经建完了，已经建成了，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就开始重新修耶路撒冷城。那么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在那里居住了大概有45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就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代。那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是在希腊人的统治之下。那个时候他们虽然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居住，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啊，仍然是一群亡国奴。那么主耶稣呢被钉十字架之后的不久，大约30年的时间，那么耶路撒冷下撒冷这个地方呢就被罗马帝国入侵，那么占领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那个圣殿呢再次被毁，那么就是直到今天这个圣殿都不复存在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从那个时候亡国，一直到1948年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建国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亡国的时间超过2600年，就是说他们自从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这个一直是亡国，一直到1948年。那么这就是对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查考的这个撒加利亚书的这个时间的背景，就是在以色列人第二次开始建圣殿的时候。我们开始讲的我们知道第一次建圣殿是所罗门建的，是吧？我们因为以前有反复的讲，因为所罗门建的是第一次建圣殿。那么我们撒加利亚书呢，这本书的背景是说是在第二次建圣殿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以色列人呢，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曾经呢极力的向王申诉，要求允许 继续重新呢能够允许他们来建殿。那么他们的首领呢是当时的首领是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这两个人。那么他们这两个人呢是在两个先知，当时的两个先知，一个是哈该先知，一个是撒迦利亚的先知的鼓励之下他们不看环境，单单的仰望神才把这个圣殿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些呢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的5:1-2。以斯拉记5:1-2。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这个耶稣亚就是约书亚啊，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这个两个先知，一个哈该先知，一个撒迦利亚的先知，在他们的鼓励之下和他们的劝勉之下开始来建立这个圣殿的。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回家以后哈，可以重点读一下以斯拉记的3:6，还有这个哈该书。哈该书呢就是在撒迦利亚书的前面的一本书。那么这些圣经呢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撒迦利亚书。因为呢以斯拉记呢记载了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以及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呢所经历的困苦，还有神自己的保守。那么哈该书呢就是记载呢神怎么样来通过先知哈该来责备，来劝勉以及来鼓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以及当时的以色列人民来重新起来建殿。那么这些呢，前面这些大概就是这些撒迦利亚书的一点点的背景哈，可以帮助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撒迦利亚书的这个能够帮助理解这个撒迦利亚书到底讲的是什么。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提一下，就是说撒迦利亚书呢虽然不长哈只有14而已，但是呢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撒迦利亚先知呢和但以理先知一样是被神所见重用所爱的先知。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哈，但以理先知呢他因为爱神和爱神的话，那么在以色列人呢被掳68的时候，他就禁食向神祷告带以色列人向神认罪并且为以色列人的归回来向神祈求。那么他的祈求呢就深得神的喜悦因着他的祈求，神不但应允他的祷告让以色列人能够提前2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呢他神也把关于末世的70的启示这个奥秘也给了但以理这个先知。那么在我们将要查考的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关于末世的启示所以可见呢神呢也是把这个恩典呢给了撒迦利亚那么有了这些背景之后呢，我们就下面就开始来看撒迦利亚书。我们在撒迦利亚书1:1的前面哈，就在这个头上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写下几节经文来作为一个参考这些参考的经文就是以斯拉记4:24，我们先写下来，然后我们都会一一的来看。那么哈该书1:1、2:1、2:10，还有撒迦利亚书1:7。那么是以斯拉记4:24，哈该书1:1，哈该书2:1。还有哈该书2:10，撒迦利亚书1:7。呀，以斯拉记4:4，哈该书2:1，1:1，2:10，还有撒迦利亚书的1:7。然后我们这一节一节经文过来看哈，在我们的开始之前，我们开始看这个撒迦利亚书1:1开始之前，那么以斯拉记4:24讲的是什么？ 以斯拉记四章二十四节说的是，于是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这里呢，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就是说这个建殿的工程停到了什么时候？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王第二年。好，记得这里这个记住这个大力乌王第二年哈。然后我们看这个哈该书的一章一节，哈该书一章一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啊，是同一年哈，我们看得很清楚哈，这里是哈该书讲的，这个一章一节讲的都是同一年。那么哈该书的二章一节，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也是同一年。那么二章十节，大力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是哈该书的二章十节。然后撒加利亚书的一章七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益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大力乌王的第二年，神的话多次分别临到这两位先知。我们看这里哈，三次临到这个先知哈该啊，在同一年的时间呢临到这个同一年的时间呢，两次，其实是应该是两次临到撒加利亚。除了撒加利亚书的一章七节讲到以外呢，在撒加利亚书的一章一节是讲的是大力乌王八月，那么一章七节呢是十一月。那么也就是说有神的话三次临到这个哈该，两次临到这个撒加利亚。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圣殿的工程呢已经停了十年。这个时候呢哈，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呢，他们两个人就分别对以色列人来宣讲神的道。那么第一篇道就是哈该先知在那一年的和先知两位先他们所传讲的道以后呢，他们就悔改而又开始重新来建造圣殿。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哈，这个圣殿的工作停止了十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建立教会一样。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遭遇种种的困难在这种困难当中呢，有一些人呢就软弱，就退后就好像当时呢神的百姓一样。那么他们停止建圣殿，那么一停呢就停了十年，他们就离开神的旨意十年，也就是做了十年的浪子。好，我们来看这个撒加利亚书一章一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益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那么他临到撒加利亚以后呢，这个撒加利亚他说什么呢？他向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传的道是什么呢？就是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和华神要求撒加利亚对现在的对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说什么？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请注意一下哈，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两次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也就是说呢这个撒加利亚先知他所讲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神的要求也就是说是神是自己的应许，也可以说是神自己的命令。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如果有一个人他在这里不听这个先知的话，那么他违背的不是这个先知，是违背的神自己，违背神的命令。那么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命令在这里讲的是，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所以我们把这个转向这两个字圈起来哈，这两个字呢实际上就是撒迦利亚书的中心思想，这像我们要讲的。所以呢，我们每次在圣经查考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特别的留意因为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是神自己所说的话。那么神命令以色列人要做什么？命令要他们，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么紧接着在第四节说的是，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那么他这里讲到的恶道恶行，我们先第四节没有读完哈，我们先看这上半节。那么这里讲的恶道恶行指的是什么？这些恶道恶行呢，就是在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上下列王记上下，以及呢其他的这些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何西亚各个的每一个先知的书里面呢对他们的恶行恶道，对以色列人的恶行恶道做了很多的记载我们呢在这里就不可能一一的举例，因为讲一下也讲不完，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哈，看这些旧约先知里面怎么样记载他们是怎么样行恶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只看两节经文，就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的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恶行恶道指的是他们做了哪些事情。那么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7:9-10，撒迦利亚书7:9-10，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列祖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那么按治理判断的就是说要有公义不可心里头谋害弟兄呢，意思就是说不能够恨弟兄，因为我们按着约翰一书3:15讲得很清楚，恨人的就是杀人。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指责他们的列祖所犯的这些罪孽是什么？是没有怜悯，没有公义欺压孤儿寡妇寄居的和贫穷的，然后呢心里面呢恨他们，恨恶他们的弟兄这些是在就是仅仅在撒迦利亚书这里面一点点哈，就提到就是只提到一部分他们的恶行恶道。那么以色列人的恶行恶道呢，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着离弃神啊，像拜偶像啊，贪婪啊，偷盗啊，这些都是他们以色列人所犯下来的罪行。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诚实一点的话呢，我们要承认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常犯的罪行像贪婪偷盗这些事情也是我们常常做的。所以呢这些恶道恶行呢，也是神要以色列人你们离开你们的，神命令他们你要离开你们的恶行恶道。那么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要同样离开我们的恶行恶道。那么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是这样子来教导来命令这些以色列人的列祖，那他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的下半节，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以前呢对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列祖有这样子的命令，要他们离开恶行恶道转向神。那么回头哈回头和转向神呢，其实就是同一个意思。神要以色列人的列祖回头，但是呢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对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又有同样的命令，要他们不要效法他们的列祖。为什么要他们不要效法他们的列祖呢？因为效法他们的列祖，你就会受到他们列祖所受的苦。我们以前呢查考弥迦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那个弥迦这个先知的时间呢是在以色列人呢亡国的之前，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前。那么弥迦先知呢，他很可能呢亲眼目睹了这个北国的亡国。那么南国的亡国呢，有可能他没有看到， 但是呢，他的预言讲得很清楚，那个是他是在亡国之前弥迦先知讲的。所以呢，我们在查考弥迦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哈，那个时候呢，神派了不知道多少个先知啊，我们随便数数就是一大堆啊，像什么以赛亚啦、以西结啊、耶利米啊、何西亚呀、一个一个的像来到以色列人当中，向他们传讲这个悔改的信息啊，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跟以色列人说啊，如果你们不悔改就有祸患啊，如果你们不悔改就会国破家亡啊，如果你们被不悔改呢就会被掳到外邦去。但是呢，这些先知讲了这么多的话啊，在几百年的时间当中啊，那些先知一直不停地跟他们讲，但是呢，以色列人呢根本听不进去。那么现在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作为那些被掳到外邦去的以色列人的后裔呢，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个被掳的痛苦。所以呢，神他们向他们说啊，你们要回头，也就是说你们要转向神。神在这里说，你们要回头转向，离开你们的恶行恶道。那么原因就是神呢不想他的百姓啊，在受了70年的被掳的之苦之后呢，让他们这一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啊，再一次经历这种他们列祖所受的痛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差遣两位先知，就是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呢，向他们传讲这个宝贵的悔改啊、赦罪的道啊，让他们呢啊不要效法他们的列祖啊，以至于啊以免呢他们呢就和他们的列祖一样啊，惹得耶和华神向他们大大发怒。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哈，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呢，是圣经啊贯穿始终的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那从旧约的撒加利亚先知、哈该先知是这样子讲，那么在新约当中呢施洗约翰呢，从他一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讲的第一句话啊也是一样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3:2啊。施洗约翰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呢，耶稣他自己啊，他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他的第一句话也是同样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马太福音的4:17。然后呢，在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前啊，他离开之前，那么他给他的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啊，他的吩咐啊，他的嘱咐是什么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47。他给他们的吩咐也是要奉耶稣的名来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并且要传到外邦去。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4:47，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之传到万邦。所以说，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传悔改赦罪的道啊，是神自己，也是主耶稣的命令，也是我们整本的责任，这更是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啊，始终如一的一个教导。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啊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呢，神的应许是什么？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啊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当我们愿意悔改回转的时候呢，神他就要转向我们啊，并且要赦免我们的罪。不单是这样呢，不但赦免我们的罪，神还要拯救我们啊，赐福给我们，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安慰我们，看顾我们，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当撒加利亚先知向以色列人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的时候呢，他们呢是特别的明白原因是什么。原因他们经历了70年被掳的苦楚，他们经历了成为亡国奴的痛苦，他们也亲眼看到啊，神当年借着啊耶利米先知说他们要被掳70年的这个预言啊，真实的就应验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呢，当他们听到两位先知讲的话的时候呢，他们是明白啊这个先知在讲什么。我们看5节，那么是这个时候呢，神问他们，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当然这些列祖肯定是全部都灭亡了，特别是那些不肯听啊不愿意悔改的那些列祖。 说如果他们悔改的话，如果当初哈他们愿意听这个耶利米先知的话，愿意悔改的话，也许他们不会经历这个亡国的痛苦，还能够存留在今天。所以神问他说，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以色列人呢，他们对神的话呢不留意，藐视神的警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呢有那些假的先知的存在。这些假先知呢轻轻呼呼地向他们来讲道。我们来看看这些假先知他们讲了一些什么。我们看耶利米书23:16，从16开始，耶利米书23:16-17。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明明是藐视神的人，是顽梗的人，但是这些传道人竟然告诉他们听，你们必享平安，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没有让他们离开，让他们悔改离开恶道。所以呢，神在这里讲哈，讲到说他们所讲的道是虚空的教训，所出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并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也就是说，他们想讲的话是他们自己愿意讲的，不是神让他们讲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却喜欢听这样的假道，那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查考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自己的借鉴哈，我们要从中学到这个功课。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哈，常常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常常不喜欢听这种悔改赦罪的道，去喜欢听那些不用悔改，不用背十字架也能得救的道。如果我们这样子做呢，我们就会跟他们一样，也是落在神的愤怒当中。那么你看到我们在看到撒加利亚书呢1:5里面讲的是说呢，这些说虚空话说假话的先知呢，他们都已经死掉了。那么喜欢听这些假道顽梗的藐视神的以色列人呢，那他们所遭遇的这些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呢，正好呢就和这些讲这些假道的传道人所讲的是相反。他们不但是没有能够必享平安，却是没有平安，不是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而是说极大的灾祸临到了他们他们就是这个临到这个国破家亡的这个灾祸。我们6，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就问他们他说我自己所差遣的先知差遣的众多的先知，那么他们所说的预言难道没有实现吗？他们所说的预言没有追上你们的列祖吗？那么他们所预言的审判没有临到你们吗？那当然是有临到，不但是临到，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应验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写下以赛亚书的6:8-13。我们写下以赛亚书6:8-13。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问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那在这里神说的说，我已经派了我的这些先知去给你们讲，但是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受苦他们不知道呢神的话呢有一天呢一定会临到他们，一定会追上他们。 那么所以呢，神就任由这个百姓，我们看第十节哈，神就任由这些百姓，要使这百姓心谋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在以赛亚先知啊所传的道，和现在撒加利亚先知所传的道都是一样的，都是回转的道，也就是悔改赦罪的道。但是显然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肯听以赛亚先知所传的道。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肯听呢？所以呢，以赛亚先知呢就在十一节的时候，他就问神了，他就问神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到几时他们才得回转得医治呢？”那么主说：“要等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但树灯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等我们先看撒加利亚书，先看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然后呢我们再回头看撒加利亚书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所遭遇的哈，就和神所预言的是一模一样啊。果然是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果然是耶和华神将人迁到远方啊，果然是剩下的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那么剩下的人呢，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那么我们看完了撒加利亚的，看完了以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哈，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先知是怎么讲的。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29章10到13节是这样子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们看见了啊，在这里哈，神很清楚的说啊，为巴比伦所定的是70年，就是说被掳是70年，啊，就是借着耶利米这样在这里做了这个70年的预言。那么这70年之后，神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如果人如果专心来寻求神，就必能被寻见。所以呢，这个但以理先知呢，就是一个专心来寻求人的人，寻求神的人。那么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啊，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感动这个古列王啊，不但释放以色列人呢回到耶路撒冷啊，并且准许他们为神重新建圣殿。好，14节啊，还是在耶利米书的这个29章14节，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间哈，在撒加利亚先知这个时间，果然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这里我们看到神借着撒加利亚问以色列众人说，我仆人众先知向你们讲的话，岂不是临到你们列祖吗？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讲的话讲的这些话呢，不光是有以赛亚先知讲的审判和灾难，还有耶利米讲的这个恩言，就是说70年之后我要重新再眷顾你们，要带你们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恩言，这些不论是这个审判还是这个恩言，神所讲到的话呢，都是实现了，都是应验了，都是按照这些先知所讲的，都是应验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应验在他们列祖或者是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呢，当时呢，这些以色列人哈，听到这些道的以色列人，他们呢，都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神在讲什么。说他们明白哈，神所讲的道呢，原因是他们有悔改的行动。 你看，我们来接着看啊，他们听了这两位先知的道之后啊，马上就回头。我们看撒迦利亚书一章六节的下半节，他们就回头啊，他们就是说这个回头呢，跟这个回转呢是同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同意啊，神所对我们所讲的这些审判啊，神所说这些话，我们都同意。那么他们回头转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呢重新建造圣殿。在我们如果有看过哈该书哈，就知道在哈该书当中呢，那么哈该这个先知他呢讲的这些道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光顾自己的家不顾神家的荒凉他们呢也不明白自己得不到祝福呢，是因为没有去建立神的家。那么哈该先知讲的道呢，就是要以色列人呢来悔改，来回转，来首先来建立神的家。那么谁愿意来建立神的家呢？那么神就建立他的家。那么谁建立神的家呢？谁就得到祝福。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听了这些道以后呢，他们呢也就是果然的来悔改了也是重新的来建立圣殿，也建立是神的家。这些他们这些悔改这些行为呢，我们就记载在哈该书的一章十四节以及以斯拉记的六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看一下哈该书的一章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必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所以你看，他们听了道以后啊，他们就悔改他们就开始来为神的殿做工。同样的，在以斯拉记的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也是这样子记载的，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就修成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听到神的话以后呢，他们来回转来开始来建立神的殿。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哈，他如果能够听到神的话，能够立刻懂得悔改回转，说明这个人呢是被神管教过的是吃过苦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列祖呢，因为他们所以呢不肯听这些众先知的预言，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说的这些灾祸会降临以为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神也是降灾祸的神。那么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与他们的先祖呢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经历了七十年亡国的痛苦，那么知道神是肯定会管教的，那么所以呢他也就是肯听神所讲的话。那么受过苦的人呢，就好像那个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一到二节里面讲的，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以罪断绝了。那么以罪断绝的意思是什么？以罪断绝的意思就是一听到神的话呢，就立刻悔改。那么你们第二节哈，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因此呢，受过苦的这些人呢就会立刻回转，就会立刻悔改。那么立刻回改的人呢，就是什么？就是背十字架的人。那么悔改呢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悔改的意思其实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同意神的话是对的，那么也是同意神的论断和审判是对的。那么不同意神的论断和审判呢，就是顽梗抵挡神。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哈，他们在这边 有这个悔改的行动，并且他们也在这里，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六节，并且他们在这里也说了，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么样行，他已照样行了。也就是说，神怎么样定义，他就怎么样来行。那么神的定义是什么？神什么叫做神的定义啊？神怎么样定义来行？那么神的定义呢？神就是说按照我们的行动作为来定义的。那么行善的呢？神就是按照他所定的义来祝福，来祝福你啊。如果是行恶的呢？神就是按照他所定的义啊来管教你。那么在我们在这里的写下啊，罗马书的二章六到十一节，还有就是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来学习这个神的定义以及神的这个后悔这两件事情。罗马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罗马这个保罗哈，他从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是很明白这个撒加利亚先知讲的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他说他也就是耶和华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暴怒他们，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定义呢，是按照我们行动作为来定义的。那么神定了义以后，他会不会改呢？或者是说神定义之后，他会不会后悔呢？那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先来看民数记的二十三章十九节。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说的是什么？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吗？这个是一节经文。那么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看着约拿书的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约拿书第三章六到十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我们有读过这个约拿书的，知道是什么消息哈。那么这个尼尼微王听到的消息是什么？听到的消息就是神要审判尼尼微城的人，要将全城毁灭的这个消息，因为这个城中呢充满了罪恶。那么第七节哈，就是这个先知约拿，他就是这个国王啊，这里面讲到这个国王，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与他们了。所以我们看到哈，前面一节经文说的是神必不至后悔，那么后面一节经文又讲他又后悔了。那么到底神是不是会后悔？那么神是不是按照他所定的义来审判呢？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的这个后悔和神的这个定义呢，就分别表明了神的慈爱和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凡行恶呢他是一定要审判的，但是神也是慈爱的，所以呢他预先将这个审判的信息告诉我们，将犯罪的这个严重的后果也告诉我们。所以呢当我们听到神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正确的态度就是应该是我们懂得害怕并且呢立刻的悔改回转，就好像尼尼微城这一城的人一样。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神就后悔不审判， 啊，就可能不把这些灾祸降到我们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不肯悔改呢，那么神就是定义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还有一个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的对神的这些话语的这个回应的另外一个态度哈，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态度，就是说啊，我们觉得那个神呢，反正是已经定义要审判了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我们就自暴自弃，那么这也是不对的啊。就好像那个在撒母耳记里面记载的那个祭司以利啊，当神呢借着撒母耳啊跟他说啊他的两个儿子哈必要死的时候呢，他没有就是说说是悔改回转，也没有说跟他的儿子讲你们要悔改回转，他只是说啊那耶和华所说的就照他的旨意成就。那么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啊。那我们所要学习的呢，我们是要来这里学像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学一个来事关我们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因为呢，神的心意哈，神自己的神对我们的心意，在耶利米书29:11讲的是非常的清楚。而在耶利米书29:11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也是说我们要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呢，真的是很能够表达神对我们的心意。那么耶利米书29:11讲的是什么？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哈，神呢他自己其实呢不希望我们任何一个人灭亡，那么他希望的是什么？他希望的是每一个听到他审判的信息的人都愿意来悔改啊，以至于能够得救。但是呢，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说，如果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们却不肯悔改，他是一定要审判的啊。那么神呢，其实他不愿意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呢落在他的愤怒当中，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呢落在他的审判当中。就像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他像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但是呢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哈，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审判和愤怒是一定会临到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学到一个什么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就是说神后悔是因为我们人后悔，那么神不降灾是因为我们人回转归向神。那么相反的，就是如果我们落在神的审判当中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顽梗，是因为我们自己藐视神的警告，是以至于我们落在神的审判当中。所以呢，当我们知道了这个重要的道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学习怎么样啊，让我们自己避免落在神的审判里面，并且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哈，悔改来信靠神这个道，是我们基督教这个信仰一个根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么按照希伯来书6:1讲的哈，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根基。那么我们上面呢这里讲的这个撒迦利亚书1:6的内容呢实际上就是撒迦利亚书整本书的这个中心思想。那么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说要什么？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神他有必定会转向我们。好，当我们回转归向神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等候神，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应许他说的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呢，他就必会转向我。所以刚才我们在1:6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以色列人呢，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就悔改，就回头了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像我们怎么样行他也照样行了。也就是说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说到什么？他们说意思就是说，我们惧怕神的审判我们愿意敬畏神我们愿意回转。那么他们这样子做呢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连续了，因为这是神自己所应许的。我们在这里写下这个以赛亚书66:2。 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一章六节这地方看到哈，以色列人他们虚心痛悔啊，并且因神的话战惊，那么神呢他就会按照他的应许来看顾他们。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看神怎么样来看顾他们的。神对他们的看顾呢，首先是照着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的应许。我们看一下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神怎么说的，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回转悔改的时候呢神的看顾我们第一件事情，神就会把这他的话给我们将他的灵也赐给我们。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一章七节，果然哈，神的话就在三个月之后呢，就再一次临到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并且把这个骑马的这个意象就给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呢能够看到。我们在这里再写下一个参考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的二章十七节。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我并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能领受的没有人能知道。那么得胜的人呢，就是指的这些因神的话悔改归正的人。那么这样子的人，神要将隐藏的玛纳给他。那个白石的意思就是赦罪。所以说当我们一个人悔改以后呢，神不但将他的灵浇灌给他将他的话指示给他，还要把这些隐藏的玛纳给他，更是要赦免他的罪。而且呢，按照我们前面看的以赛亚书的六章十节那么愿意悔改回转的人呢，他也可以得到医治。好，我们接着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的一章七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第九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那么这个与我说话的天使呢，指的就是前面那个骑红马的这个人。这个人呢，在第八节的时候呢称他为人，在第九节呢称他为天使第十二节呢称他为耶和华的使者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就是对那个骑红马的人说。说什么呢？撒加利亚呢就问这个使者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也就是那个骑红马的人，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么在这边遍地走来走去的呢，不是这个骑红马的，是后面那三个骑马的人这个骑红马的呢，他其实呢是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走来走去，他在那里呢跟撒加利亚有这个对话。那么这些走来走去骑马的人，他们去干什么？他们去奉差遣去看各国的情况，然后呢回来呢告诉这个骑红马的。那么所以这个骑红马的人呢很可能呢是天使长我们看十一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了。所以那些骑马的他去查看全地回来之后告诉这个骑红马的这个使者说，看见全地都平静安息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写下这个一章十五节这个参考的经文，在全地是平静安息了，可是这个平静安息呢不会很久了， 因为神的管教呢很快就会临到了。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那么就是说这个站在番石榴树中间那个骑红马的人啊，当他听到啊列邦列国哈、啊、都平静安息的时候啊，他就对神说了，他对神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哈，就有好像是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哈啊，常常呢就是为神的子民来代求。那在这里呢，他为这些以色列人代求啊，跟神说，他说耶利米先知已经他不是讲过了吗？以色列人呢要被掳啊，要受苦70年，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受苦70年了啊，那你什么时候才怜悯他们呢？啊，你什么时候才施恩给他们呢？啊，这些欺负啊以色列人的这些列邦列国呢，他们都平静安息，但是呢啊，你的百姓啊，你的这些子民，他们却没有得到平静安息。所以呢，神呢就回答这个天使，啊，十三节，耶和华用美善的安慰话啊回答与我说话的天使，也就是神啊要这个天使呢把他的话来告诉撒加利亚，啊，让撒加利亚呢啊又可以把这些话呢来告诉神的子民。十四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啊。那这个安逸的列国呢，就是前面那些骑马的那些人去查看的那些国家。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啊，加害过分的旁边，我们写下传道书的7:16-18，传道书7:16-18，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自逞智慧，何必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啊，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没有错，神是兴起啊，这些列邦列国哈、啊、来管教以色列人啊，像这些亚述啊，像这些巴比伦啊这些国家啊，神是兴起他们来管教列邦列国，让这个悖逆的这些以色列国呢受到这个教训。但是呢，问题是他们管教过分啊，他们加害以色列人过分，行恶过分，自逞智慧。所以呢，当神管教完以色列人之后呢，神也同样的要来管教他们。这就是啊，传道书这个7:18里面讲的，你持守这个为美啊，持守什么呢？你持守就是16节，这个不要行义过分啊，那个也不要松手。那个呢，指的就是17节，不要行恶过分，就是说要走在中间，不偏左右啊。原因呢，只有这样子的人呢，敬畏神的人才可以从这两样，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所以呢，我们其实知道哈，以色列人在有些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有些事情上他们是知道神的这个道理的，因为。当以色列人哈，他们按着律法来打人的时候，按照律法书来记载，打人呢本来是应该打40下，那他们呢，怕他们行义过分，打多了，所以他们打人的时候只打39下，这个是按照《生命记》25章2-3的记载，这是记载在《生命记》25章2-3。我们看一下。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所以呢，他们知道这个道理哈，行义过分打多了是轻贱弟兄，所以呢他们数到39下他们就停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4:24里面可以看到 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哥林多后书，对不起，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节里面看到，当保罗呢被犹太人鞭打的时候呢，他被鞭打怎么样？他是鞭打是四十减一下，呀，所以就是三十九下。好，所以在这里啊，保罗讲到哈，他被犹大人鞭打了五次啊，每次呢都是四十减一下。所以犹太人在这件事情上是有智慧的，他们是知道神的这个，神的这个教导的，说不要行义过分哈。所以呢，神在这里说哈，这列邦列国啊，我让你们去管教以色列人，但是呢，你们加害过分。那么现在呢，啊，神说，我把以色列人管教完了，那就该到你们了。所以十六节哈，我们看接着看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仁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把“回到”这两个字圈起来，看到。这个回到呢，就和一章三节里面讲的转向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我们看到果然哈，当，以色列人呢，他们自己转向神的时候呢，神也转向了他们，也就是说，他们转向神的时候呢，神就应许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神要转向他们。在这里呢，我们来学习三件事情。一个是说我们看到哈，当一个人回转之后呢，我们还要祷告。那么以色列人他回转之后呢，虽然是甚至是撒加利亚先知呢，他们虽然是回转，但他们没有祷告神。但是这个七红马这个使者，他们为以色列人代求啊，祷告神，求神怜悯，所以呢，神就施怜悯给他。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等待神，神要想要神回转他的心意，我们自己首先要悔改。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悔改，悔改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要祷告神。那么第三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祷告之后呢，神就施怜悯给他的百姓。那么神施怜悯给他的百姓要做什么啊？我们在前面这里看得很清楚，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以上。在这个准神这里呢，我们先写下撒加利亚书二章一节。那么这个呢，我们会在查考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的时候呢再详细讲啊。今天呢我们不详细的讲，但是呢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清楚，就是说神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重新施恩怜悯耶路撒冷。那么证据是什么？就是说我的殿要重新建立啊。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圣殿果然是重新建立，不光如此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也要重建。这个后半句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意思就是说啊，这个耶路撒冷会重建。十七节啊，你要再宣告说，我们在这里呢写下哈，写下一章十四节啊，作为这个参考的经文。也就是说，当耶和华的使者祷告完了以后呢，神把当讲的话就赐给了先知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在十七节这个神再一次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像我们刚才讲的，神借着撒加利亚呢，他宣告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呢，我会施恩怜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神的圣殿必会重建。第二件事就是神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也会重建。所以我们看到，先是圣殿的重建，然后是圣城的重建。后来我们后来也是知道哈，这个耶路撒冷城后来果然是重建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的这个经过呢，是记载在这个圣经的尼希米记里面。所以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回家可以去看一下，看看在尼希米记里面记载他们怎么样来建立这个耶路撒冷城。十八节，我举目看看，观看，见有四角。 那么当我们转向神之后呢，神就打开我们的眼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撒加利亚呢举目看看他看见了什么。我们写下呢两件事情哈，一个是1:8的事情，他看见呢是骑红马啊，还有呢就是这些骑黄马和白马的这些人。第二件事情，他就看见了四个角。19，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那么这四个角呢？意思呢，其实就是分别的是代表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还有罗马这四个国家。那么这四个国家呢，将来呢，他们都会来残害耶路撒冷和这个以色列这个国，耶路撒冷城和以色列国，也就是这里讲到是打散犹大的四个角。神给撒加利亚看到这样子的意象。20，耶和华又指的四个匠人给我，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那个这四角哈，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还有罗马。因为后来这个耶路撒冷分别都被这四个国家占领和侵略过。所以说就是我们再看到20哈，20，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的脚。也就是说这四个匠人呢代表另外四个国家，不是前面讲的那四个国家，而是另外四个。意思就是说神将来会用这四个国家来管教前面的四个角所代表的国家。就是说这四个残害耶路撒冷和犹大人的国家呢，将来也会有人来管教他们。那么来管教他们呢，就是这四个匠人，这个四个匠人所代表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哈，我们在这里要学的功课就是什么？当以色列人被这个四个角所惩治啊，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能够抬头的时候呢，当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呢，神呢就归转向他们，并且呢攻击他们的仇敌，就是这些来残害、侵害以色列人的仇敌，神也会用其他的人来管教他们。所以说我们看到哈，我们在这里还看到就是神的管教呢是从神的家开始的。那么如果以色列人悖逆抵挡神，首先会被管教。那么以色列人被管教之后呢，那些抵挡神悖逆神的外邦人一样会被管教。所以说神是不偏待人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哈，听到这个这个信息哈，我们都应该悔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被神的愤怒临到。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呢第一章里面哈，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说几件事情。一个呢，神讲的一定会应验那么你以前在耶利米先知啊、撒加利亚先知啊讲的，既然会应验，那么现在撒加利亚先知讲的或者说在启示录当中所讲的这些，有一天也一定会一定会应验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听到神的审判的信息，听到这些严厉的责备的话呢我们知道神是一定会审判的，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立即的来悔改，那么就可以呢让我们越过神的审判，让神的愤怒不会临到我们，只有他的祝福和怜悯会临到我们。就好像当年在埃及的时候听到这个灭命的天使会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悔改，将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楣和门框上让这个灭命的天使就可以越过我们的家 啊，让我们就可以逃避神的诅咒和愤怒。所以呢，我们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就是说，神要我们转向他，啊，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呢，他就一定会转向我，啊，我们也是要来悔改归向神，来建立神的家，来建立神的教会。那么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啊，不灰心，啊，不失望，单单仰望神，就好像神对所罗巴伯所讲的哈，啊，说你单单要仰望神，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所以知道神的旨意是一定会成就的，啊，也知道当我们如果是愿意啊来建立神的家的时候呢，那么神的祝福呢，啊，就一定会临到我们的家，那么神同样的也会来建立我们的家。就好像当年大卫啊有这样子的心啊来建立神的家，神给他的应许哈，啊，也是极大的一个应许。神说你的后裔啊必要坐在我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撒迦利亚书的这个学习就到这里。